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很高兴可以在台上向大家分享神的话。我相信最近许多家庭，我们的孩子们都陆陆续续开学，或者是快要开学了哈。那就好像恢复到疫情以前那个能够回到学校、回去教室里面上课的情况。我猜可能大家家长哦，或者学生啦，应该都很开心。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到那个学校寄来的这个通知哈。有学生染疫的这个消息，我自己女儿呢，上周一开学，礼拜四呢就拿到一张通知单说，啊，学校里面已经有学生采检是 positive 了，但是呢，学校做出的措施呢，就是让那些positive 的学生，还有他可能比较容易接触到的一些同学留在家中，其他的孩子呢，还是继续按照计划在学校上课。那假如我们家中有孩子还没有年纪够大，大到可以打疫苗的这些小朋友们呢，那我想最好的方式还是请他们戴好口罩，然后勤洗手，做一些消毒啦、擦拭哈。那假如你来到教会，我想也要请所有的家长们提醒你们的孩子，特别是在午餐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些原则啊，这样我们能够比较容易避免彼此互相的感染。在从去年。我回去看了一下，从三月底的时候一直到今年年中，基本上就是整个疫情的居家隔离的时间，那我把这个约书亚记讲完在主日正道的时间，那今天开始呢，我会开始讲这个士师记，我预计把这两卷书 一并的一口气的讲完，那明年再选择新约的书信来正道。有些人呢会把约书亚记和士师记放在一起来看，一起比较。一卷书呢讲的是非常这个正面积极向善，然后看到百姓不断的得胜，然后这个得地为业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士师记呢，则是讲到哎呀，百姓不断的向下沉沦，越陷越深，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那所以呢，我就是打算把这两卷书一并讲完。那假如你是最近来到我们教会的话，你可以发现我是主要都是以这个按着圣经的书卷一卷一卷一章一章的来讲，像之前讲完的是马可福音，然后是约书亚记。那一般的时候会在正道的开始做这个经文的分段，然后在必要的地方做一些解释哈，然后从经文本身整理出一些信息来分享，这也就是我们一般听过的这个释经讲道这样的方式，比较少用主题的方式，也有可能是在像是教会的主题年度主题啦，或者是像去年底有这个以福音为信息做的这个福音主日这样的方式来证道。那希望透过比较多的这个释经讲道这样的方式，让弟兄姐妹能够养成一个习惯来面对神的话语，并且可以应用在平时读经或者是在团契查经的这个生活当中。那要读神的话，最基本的最直接的也就是把圣经打开，有系统的好好的一卷一卷的读下去，一章一章的查考下去。那读到经文的内容，我们做一些分段，然后把该观察的该解释的做好，并且思考到一些应用。假如你也已经开始加入教会的团契，我相信你也可以观察得到教会的团契，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查考圣经，并不是东挑一句西选一个主题来这样分享。那按照进度把圣经打开来查考研读，是表达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能够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领受咀嚼整理出来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而不是用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方式去选择一段神的话来听。当然最重要的，我们每一次面对神话语的时候，最重要的呢，还是能够将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去朝着神的话圣经的原则去对准来导正。那我们常常提到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就是告诉我们要打开圣经的时候要准备好了，是要向神的话去靠拢， 而不是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强加在圣经的经文当中。查经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个是每一个人我们读神的话最终的目的，我相信也是每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或者是你在小组带查经的人最大的盼望。毕竟耶稣给门徒的使命呢，是不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并不是这样，而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最重要是能够把主的道行出来，这是做主门徒的责任也是使命。就如同雅各书里面也提醒我们，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那我个人若是听到当有弟兄姐妹分享说，哎，神的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起了作用，改变了他们原本的这些观念想法，进而改变了他们做事对人的态度，那么特别是当他们分享到自己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神的话再次被更新了，那个时候往往总是令我感到最喜乐的时候。当然你们讲到说自己申请到好学校啦，或者是找到好工作啦，或者是升迁啦等等， 是也很高兴，但是往往总是看到一个人他的生命起了因着神的话起了作用了，那无论是感觉到被神的话语责备了，或者是因为行出神的道而更加得到鼓励，那总是让我感到最开心的时候。我相信呢，弟兄姐妹当中假如更多的是能够有这样被神的话语彼此激励的话，也能够更加帮助我们灵命在主里面得到长进。那今天是士师记的第一讲，我会先对士师记做一个纵览，那希望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比较宏观的视野，将整个士师记大致的架构有一个了解，所以我会用比较大的这个分段来介绍，当然也会借着这样的机会比较提纲挈领的提出几个重点，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做一些反思应用还有学习。那在正道开始，我想请大家一起与我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带着一个恭敬谦卑的心，并且是要向主敞开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预备要来经历你话语传讲开来的时候那个能够改变人心的能力。愿神你在以下的时间在我们当中亲自掌权，使传讲聆听的人都能够一同领受你话语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读到士师记的时候呢，总会对几个特别的人物印象深刻，像是第一位是施俄托涅，或者是那个左手便利的以户，还有女士师 Debra 提波拉那讲到基甸呢，我们记得他这个对神的信心不足，想要借着这个多次羊毛的这个向神去求印证，但是最后他还是能够靠着神的能力以寡击众。当然还有可能我们都看到我们的孩子在儿童主日学就开始着色的那个大力士参孙的故事。这些类似于英雄人物的出现在以色列这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士师是什么呢？他们做的是什么事呢？英文圣经将士师的原文翻译作 judges 法官，字义上面看来是法官或审判的意思。那中文的翻译很有可能是源自于周朝的，他当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官位，一个头官衔。根据当时的这个古籍记载，讲到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经之法，以左右刑罚，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职位在国家当中确实有一个司法者的角色，和英文的翻译比较类似。但是就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对士师的一些形容描述，我们比较少看到他们是在做这个审判的情况。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女士师迪波拉在士师记四章四到五节有提到大家跑到那边去听他判断。那就士师记这个更多的时候士师比较像是神在当时预备给他的百姓的一位这个宗族的宗派的领袖，那常常呢要看到他 去带领着神的百姓去作战，比较像是一个军事的领袖。那神借着他们来拯救当时的以色列人，脱离当下的这些仇敌的逼迫，使他们的生活可以恢复短暂的平静。那另外也从考古学的发现，从当时出土跟这个年代近似的这些泥板呢，可以看到他们当时这个文化在使用士师这个字的时候，同样是在描述相当于当时地方的官长、首长、行政首长或者领袖这样的角色，是更近似于士师记里面记载所使用士师的方式。那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要比较注意到的是，它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秩序来编排的，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同一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最终被收录被编排下来，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士师记。那我们比较能够具体指出来的是整个士师的时期，最早从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然后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以后，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读到是约书亚死了，活了110岁死了之后，然后一直要到扫罗被撒母耳高立为王，开始他这个君主或者是列王时代的这个以色列，这中间的这段时间统称为士师时期。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就属于士师这样的一个人物了。那若是估略的估算一下呢，大概有350年的时间。那根据列王记上6章1节讲到，当时所罗门王要为耶和华建殿，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然后他又作王4年，他预备要为神建殿。那假如把这个480年扣除�掉，在旷野漂流的40年，然后攻打迦南的7年多的时间，然后扣掉后面扫罗、大卫各作王40年，还有所罗门自己作王4年这样的时间，大约有350年的时间。那另外呢，若是将整个士师时代的以色列士师加以统计，那则是超过12位。我们知道士师记里面讲到6大6小的士师，总共12位。那除此之外，还包括撒母耳，甚至包括撒母耳他2个儿子，还有撒母耳他之前的以利，也都是担任过以色列的士师，所以至少有16位以上的这样的人。那么若是要为士师记加以分段，我们可以从它的内容看到主要3个不同的架构。我们一般所熟悉关于那12位士师的记载呢，是属于中间这个文本主体的部分，要从3章7节开始一直到16章。在它前面的部分可以看作是整本士师记的引言，然后最后5章呢则是结语。那假如我们来看到里面的内容，一开始可以看到是整个士师陷入黑暗的一个开始，那是因为他们与迦南人共存，并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把他们赶出去。那在黑暗当中呢，神兴起士师带领百姓去与当地人来对抗，要脱离仇敌的辖制。那在最后结语的部分则是摘录了2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假如我们没有遵守神的教训，去背离了与神之间的约定，那么其实很快的就会被这个世界给同化，当时是迦南地的这些不同的民族。那今天的信息大纲主要就是借着这个经文纵览的方式，按照这3个大段来整理出几个重点，分别是陷入黑暗的时代，然后还有黑暗中的拯救，以及黑暗中的悲剧。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开始看起。士师记的1章1节到3章6节算是整个士师记的一段引言，它上承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死了之后，开始描述到他整个关于地业分配的这个描述，他用了比较长的篇幅来引到之后整个士师不同的士师的叙述。那若是从地理位置来看的话，一开始是从最大也从南边的这个犹大支派开始，我们看到经文说到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 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虽然一开始初步得胜，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犹大的妥协。那接着21节看到的是便雅悯人，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紧接着经文22-29节看到的是约瑟家的得胜，同样也看到他们的妥协。虽然有神的同在能够使他们得胜，同样的马拿西、以法莲也分别都没有办法全然将当地的居民赶出。最后看到的是北边支派，包括了西布伦、亚瑟、拿弗他利。但支派讲到的是34节，说到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看到这段经文讲到，有的是不能赶出，也有没有赶出的，也有被人强逼着不能下到平原，只能留在山上的。可以看到以色列支派就如同连锁反应一样，一个一个的受到影响，并且陷入到同样的问题里面。他们让多数的迦南人能够住在他们当中，为以色列人做苦工。圣经讲到他们是服苦的人。然后呢，我们也就看到了他们开始与当地人混杂而居的生活。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第二章一开始说到，有神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那么到了第三章的5-6节，讲到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然后讲到的是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并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可见因着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把该赶出去的给赶走，然后与当地的人生活在一起，久而久之与当地人立约了，和当地人嫁娶了，最后去改拜当地的假神，那只是迟早的事而已了。神让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神，他说到他永不废弃与我们所立的约。那么问题就是与他立约的百姓有没有遵守与他的约，遵守神的话呢？当时的以色列人让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我想我们若是和人有了彼此双方的约定契约好了，但是对方没有按照约定去遵守，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一定会气得牙痒痒的。不是都讲好了吗？不是都签好字的吗？为什么还不按照约定走？这是我们的反应。但是我们自己面对神呢，有没有也是时常那样子悖逆与神的约，而且丝毫不以为意，以为神都不知道，神都不会管。在以色列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就从原本进入到迦南得地为业那样的最高峰，然后开始降到了最低谷，也是最黑暗的时代。那么一旦和世界妥协了，就如同为魔鬼撒旦开了一个门，从原本小小的一个细缝，到最后大门都被打开，让他们登堂入室。那这个是我们要从以色列人当时这样的一个背景学到的教训。对于现在的基督徒，现在的教会，当我们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去以世界的王为王，而抛弃了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同样也要落入到当时那样的黑暗当中。我们生活里头对罪恶的意念行为，假如跟当时以色列人一样没有赶出去，或者是无法赶出去，那么最后也将要被那些 仇敌给控制住。我们是不是也和当时以色列人犯着同样的错误呢？总以为哎呀，就这么一点小错，无伤大雅啦，反正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恶搞。以世人都犯了罪作为我们活在罪中的借口，在小事上不义，往往在大事上也要不义。当一个人他没有刻意要按着神的方式，立志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去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小心，通常一开始都不会受到怎么样的拦阻的，因为恶者总是想要让你食髓知味。那假如我们再不加以警惕，不去注意到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或者是神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教会对我们的提醒，那么我们将要越陷越深。雅各书告诉我们的是，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对于神的百姓而言，这个是因小失大，因为我们一旦开始走偏了，迟早就要影响我们的信仰，最后必然走到那个黑暗的深渊当中，让我们活不如死。暑假就要结束了，新的学期马上开始。过去我们在学习的生活或者是作息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调整的？过去我们自己灵修的生活有没有怎么样需要能够更加的规律的？在疫情逐渐恢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转折让我们重新调整好再出发的？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找到看到一样不讨神喜悦的那个坏东西，将它赶出去，把该除的除掉，该赶的赶走，让我们的心意更加更新而变化。就在当时那样的黑暗时代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神他介入到百姓当中，他出手拯救那些在黑暗当中的百姓。整卷士师记的这个主体，刚刚讲到从3:7-16的最后，就是讲到关于每一位不同大大小小的士师他们的记载。在这一大段的主体经文当中，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士师的兴起都是出于耶和华神。这个在2:1616-18就已经在为之后的故事来做铺陈，看到士师们都是因着神的兴起而出现的。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是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使他们大有能力了去领导以色列人和当地居民作战。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俄托涅，包括了基甸，还有耶弗他三参孙最常讲到是讲到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这样来形容他。因着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面对在落入黑暗当中的百姓，神他怜悯人的心始终没有改变过，他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的兴起士师，与士师们同在，给他们能力去带领百姓克敌制胜，并且赐给百姓悔改的机会。读过士师记的人应该都有印象，尽管神愿意出手拯救他们，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以色列人脱离不掉一种恶性的循环。他们先是去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当地人所敬拜，侍奉那些各式各样的假神，诸巴利，各样的巴利，然后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到最后各式各样的神，亚瑟拉啦，亚斯他路啦，这些巴利的妻子啦，小三啦，每一样都拜，亚兰的神，各地方的神， 像我们的土地公一样，走到哪里拜到哪里，即便是神出手要拯救他们，但是他们总是忘记自己的神，要离弃耶和华。在主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七次这样拯救的循环，在日后讲到的时候，我们会一个一个来看。每一次的循环当中呢，也都可以看出有这么样的一个 pattern。我是从以色列民的角度来看，用了五个这个步骤，从背离，接着受苦，然后回转得救，然后接着有安逸，然后继续不断的 循环。那么最简洁明显的叙述，大家可以参考俄陀涅的例子，那就是在三章七节这边开始，我也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来跟大家解释。三章七节讲到的是以色列人的背离，就像刚刚所提的，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为中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背逆神的开始，也是导致这个整个群体开始远离神的第一步。神最痛恶的就是不单单是他们远离，而还是他们跑去拜当地的这些假神。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受苦，三章八节讲到神对付他们以色列人犯罪的后果呢，时常是让当地的王、当地的人去攻打以色列人。这些王包括了美索不达米亚人啊，包括摩押人啊、腓尼士人啊、迦南人啊、米甸亚门人等等。神让百姓受苦、被奴役，就好像当时他们在迦南在这个埃及地所面对的逼迫一样，苦不堪言。那么百姓必须到一个地步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向神哀求，神让他们知道他们所拜的那些假神根本不能拯救他们，根本不能保护他们，也无法供应他们的需要。而一旦他们回转向神，神便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使他们得救，能够有一段的时间过着国中太平的日子。那么最后讲到的是国中太平四十年，这是俄陀涅的例子，那就恢复到这个安逸有一段时间。那么只是这样的安逸始终无法维持，最常看到的是某某士师死了，接着呢，就马上又看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又再一次展开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周而复始。那么有人呢，就用一个向下循环的这个螺旋、沉沦的这个螺旋来形容整个士师记的状况。就连士师的本身也受到了这样的影响。这个第一位士师俄陀涅，他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士师的榜样，各式各样的这个举动都非常的正直。到了基甸之前的另外两位士师以物或者是底波拉，但我们看他们在道德上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瑕疵，或者说他们信仰上面也没有偏差，但是从基甸开始到了他的晚期，他有了信仰上的污点，因着他的作为使得自己的同胞陷入到偶像崇拜当中。然后在他以后的耶弗他，虽然是能言善道，虽然带领百姓打败了亚门人，但是却害死了自己的独生女，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同样是受到这些当时异教的思想逐渐被外邦人同化所造成的。到了最后参孙大力士，我们非常熟悉他的故事，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不愿意谨守拿西人的身份，沉迷外邦女子的女色，那无论是在灵性上面，在道德生活上面，可以说是全盘皆输。那么除了世事的情况以外，以色列人同样也在顺服跟悖逆当中不断的游走摆荡，一直没有办法从错误当中学到教训。我们看到违背神的事情是越来越多，悖逆神的思想是越来越深，这让我们越来越能够看到 当时所有人的心对神真的是越来越没有悔改的意思，似乎是再也回不去了。若是用我们信主之后的生命来对照整个士师时代，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日子也是会这样起起伏伏，或者说是有这种不良的循环。有时候我们是站在很高峰的地步，有时候我们又似乎跌到了低谷。有时候我们可以为主大发热心，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发觉自己开始变得不冷不热。有的人老喜欢参加特会，或者是参加宣教的年会，又或是好比是听了一篇好的信息，参加了退休会，甚至是短宣，但是没多久之后，故态复萌了，老样子又回来了，那些坏习惯又开始纠缠自己。无论信主再久，只靠这些属灵的兴奋剂，而缺乏真正的锻炼，那么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属灵的操练好好持之以恒的。我们不能只靠这些短短出现来的事实帮助我们，而缺乏那个真正与神之间建立的关系，那个与主之间所建立的生命的连结。我们在日后读到士师记的段落的时候，我们将会借着不同的士师有不同的觉醒，希望能够彻底的将一些容易捆绑我们的罪一个一个的来靠主得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还有身份，他是我的救主，是他使我从最终得着释放，是他拯救了我脱离那死亡罪恶的权柄，罪已经对我毫无无可奈何了。耶稣基督同时也是我生命的主，我的生命是有主的，是有一个主人的生命，而罪不是我的主人，只有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才是我生命的主，所以我不再做罪的奴仆。罗马书告诉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在士师记全书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在讲完神兴起所有的士师，讲完罪所导致的整个恶性的循环之后，最后的五章讲到，之前提到算是一个结论，但之前也提到过，士师记它的编排并不是按照时序先后发生的顺序而完成的。最后五章两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时的背景，时间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以及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还在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那是应该是整个我们刚刚看到士师时代这个350年最早期发生的事情。那么作为这个结尾的五章呢，主要讲到了两个事件。通常啊，我们在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会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甚至到了毛骨悚然的地步。17、18章讲到的是因着以法莲山地有一个叫做米迦的这一家人，他们在家里私造偶像，私立神坛，甚至私下找一个利未人来当做自己家里的祭司，私设祭司。这和当时有一个但支派，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全力去抵挡亚摩利人他们的势力，原本他们分配应该是在偏南的地方，导致呢他们要另外向北找到一个地方 安定定居下来。那么就在他们但支派得地为业的这过程当中呢，因为遇到了米迦家中的这个祭司，还引发出另外一个触犯神诫命的恶习。当但支派的人到了北方，得到新的地业之后，他们同样造起了新的偶像，并且拜起了这个假神的崇拜。另外一个故事则是讲到利未支派，从十九章开始，一开始提到的是一位利未人，因着他的妾家庭当中出了问题，他的妾离家出走，跑回父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是从他家庭或者是婚姻关系当中所衍生出来的。那么之后，这样的问题到了以色列群体当中也造成了影响。他们在聚集在基比亚，当时那是属于便雅悯人的地方，在那边让我们看到了非常惨不忍睹，包括了强奸了，包括了人这个人都人命都死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到这是神的百姓会做出来的事情，但是就在那样一个整个黑暗的时代，却是真实发生在神的选民当中。最终呢，这件事情导致了全以色列人，其他除了便雅悯支派，其他十一支派都聚集到便雅悯人的地去声讨。我们注意到这当时的这里面都没有提到外邦人，光是以色列自己人，讲到的是内部自己的争斗。那经文还提到他们可以说是精锐进出啊，难得看到他们团结一心，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这样的描述竟然是在形容那十一个支派的联合要对抗的是自己的手足便雅悯支派。一直到双方的对峙，便雅悯支派最终被打到只剩下600个人之后，他们才善罢甘休。然后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为了延续便雅悯支派的后代子孙，他们又用计谋，用像是绑架的方式得到一些女孩子，好当作他们的妻子来传宗接代。这让我们看到，当神的话对于以色列人不再有拘束力，他们都不愿意去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从原本的那些外患，无论是外邦人的势力也好，外邦人的假神也好，逐渐的转为内忧。往往不需要外邦敌人阵营的攻打，自己就开始乱了阵脚。我们没有想到神要他们去面对外邦的人的时候，他们反而显得软弱乏力，还节节败退。但是当他们要面对自己人的时候，却是可以打得凶残无比。这两段故事的记载可以说是惨无人道的悲剧，中间有几处的经文特别被强调出来，那就是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十七、十八章都有提到。那么在第二样悲剧的时候，一开始十九章以及最后一句二十一章的结尾也是这样强调。最后一节，整个四世纪最后一节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这样的一句话来结尾的。让我们看到在士师时代的以色列如此黑暗，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导致的。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难道是神在那个时候神隐了吗？当然不是，其实神一直都在，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不让神做他们的王，他们想要以自己为自己的王，想要凡事上自己做主。他们口里还是会求问神哦，还是会在祭坛烧香献祭哦，甚至在神面前还是会痛哭，让人感觉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事了。但是圣经却说他们中间没有王。当以色列人一旦离弃耶和华， 背逆了与神的约定，转去侍奉敬拜外邦的假神，那么下场也就只有堕落败坏，到就像最后五章所陈述那样的黑暗。可以说圣经没有其他的书卷写的描述的比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还要悲惨，还要黑暗的。我们读着读着就开始会怀疑，这到底是在讲以色列人还是在讲迦南人？好像所做的行径完全跟迦南人没有差别一样。就好比我们现在看新闻，专门会发生在这个社会版的头条上面的这些新闻，竟然发生在当时，一堆暴力啦、性的犯罪啦、内战啦、斗殴啦，哎，没想到一看竟然是立位人，就好比现在的牧师啊、传道人所干的事情，好像是这些所报道的新闻都是教会内部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教会和社会简直快要没有区别了。感谢神，当我们看圣经的另外一卷书士师记的之后的那卷路德记，就让我们看到即便是路德记的一开始所提到的是士师秉政的时候，即便是在最黑暗的士师时代，虽然神不断兴起士师，百姓又不断的继续沉沦，但是仍然有一道真光在黑暗中出现。从一个摩押外邦的寡妇路德，她悲惨的故事开始，我们看到她跟着婆婆拿俄米走进到了犹大支派的伯利恒，并且在田中看到了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的温情、亲情还有爱情。那我们知道最后由伯阿斯与路德之间看到了弥赛亚的家谱，那位最终世人真正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由此而出。当人不要神，神自然会用他特别的方式来完成他必要成就的旨意。因着士师记，我们看到是好几千年以前以色列人当中最黑暗的时代，但是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呢？我们面对到神所创造给我们大自然、山川河流，将神赐给我们原本那样美好的生存环境都被我们破坏殆尽了，造成现在我们时不时就要听到旱灾啦，接着是洪灾啦、风灾、火灾、雨灾，这些极端气候的新闻都已经快要变得不再是新闻了。对于神所要赐给人美好的婚姻、家庭的关系、两性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也是一点一滴的正在瓦解当中。基督的教会，以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在他们当中是有王、是有主、是有神的国家吗？这也处处就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同样也身处在那样的黑暗当中，在我们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同样没有王的，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读士师记是对我们信仰一个重整的机会，如何才能让这些悲剧停止上演呢？我们可以做的思考是，到底究竟神对我们的拯救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大老远从埃及地带他的百姓出来，是要让这群被救赎的人去享受迦南美地那个流奶与蜜的快乐吗？是要享受神无尽的供应吗？或者神的百姓是要起身对抗这个世界的恶者？神带领他的百姓征战得胜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就可以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然后就开始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吗？还是神要我们知道唯有神的灵方能成事，他要我们知道 必须得坚定的依靠神。那些凡是靠着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能力，就算在生活当中得了一点好处，得到一点成就，那些看上去赢了不少的人的，站的地位要比不少的人还要来得高的，但是那些其实在神面前也不尽然是成功的。而神降灾或者赐福，他背后的目的也不是一般人所想到的那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要让我们真正看到这一切事情的背后有一位真正的掌权者，有一位真正的神，真正的王。其实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在于人，我们要不要真正降服在神的王权之下，我们群体要不要活出一个有敬畏神的生活。那么身为教会的一份子，身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口里称耶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的主，我的王，我们同样要面对生活当中社会里头许许多多的假神猪八戒，我们同样要非常提高我们的 警觉心。实际上黑暗离我们都不远，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同样黑暗，在黑暗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小事师，在我们的小区里面，在我们的校园里头，在我们的职场生活圈当中，在黑暗中要积极的为主发光，让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拯救我们并且要使用我们那样的能力，好好的应用我们所学到的神的话语，为拯救我们的主耶稣来做见证，向人传讲主耶稣的福音，带领他们遇见耶稣并一起遵行神的话，过一个真正有主有王的人生。在这个周六教会有祈祷退休会，每一年我们会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大家聚集安静来到主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并且花更多的时间安静的在神面前祷告与神亲近。我要鼓励大家把这段时间周六的上午9点到11点时间分别出来，从忙乱的生活当中，从这个我们所身处的黑暗的世界当中走出来，定睛在神的身上，重新得力，借着这段时间在神面前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渐渐走偏了，是不是已经就像迷途的羔羊，假如神在这段时间当中提醒我们，我们就要赶快悔改向神。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我相信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朋友一定也都非常爱你，非常关心你，他们尽心竭力的想要将最好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你来分享。那么很希望你在我们当中的时间，无论是参与团契或者是参加主日学的慕道班，那么可以更多认识我们所信仰的神，那么有一日你也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你的王。假如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能够解决你一切罪所带给你的问题结局，那么你可以用信心来宣告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一生的主。你可以向弟兄姐妹 邀请你来的弟兄姐妹表达你有这样的心，我相信他们都很乐意一起向你向神祷告。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应当用尽快的来接受敬礼，透过敬拜读经团契来兼顾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其实这也就是透过我们平时的生活来显出我们与世界最大的不同，是我们要在向这个黑暗的世界来发出光的时候最基本最基本的几样事情。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拯救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归入到你圣洁的身体当中，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抵挡这个黑暗时代的挑战。求主的灵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不是向下沉沦，而是兴起来为主发光。恭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